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今日我想继续同大家嚟到分享转化生命嘅祷告第二讲。每个基督徒都清楚知道，读经、祈祷、灵修是属灵生命成长不可以缺少的操练。如果我们不读经，就不能够认识神的话语，亦都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诗篇119篇105节那里这么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没有神的话语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人生就会失去方向，就好像在黑暗里面行走一样。当我们不祈祷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可以跟人讲讲很多关于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道理、信仰守则等等，亦都可以告诉其他人听有关神的救恩、耶稣的爱、基督的救赎，但是自己呢，却是可能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情况呢，就好像我告诉你知，我的父亲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他的性情、品格，他喜欢做些什么事，讨厌做些什么事，但是呢，我自己却是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有一个亲密的交谈的。又或者已经是很久都没有跟我的父亲有通讯了。这时候我还算不算跟我的父亲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又或者相反来说，你对你自己的父亲的一切，包括他的性情、他的喜好，通通都是从其他人的口中知道的。自己呢，却是从来没有跟他有一个直接亲密的交谈。你说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点古怪呢？一位当代的灵修神学家 Richard Foster 福士德博士，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在所有的属灵的操练里面，祷告是最重要的，因为呢，他是能够引导我们进入和天父之间没有间断的交通的里面。祈祷就是改变，祷告就是上帝用以改变我们的中心大道。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就会放弃祈祷作为我们生命的一种必然的特质。我们越是接近上帝的心，就会越看到我们的需要，并且呢，越渴望效法基督。所以在这个星期的本宣灵粮，我们就继续来到去探讨神的属性，同埋明白了祂的属性之后，怎样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神的其中一种的属性，就是祂要和祂所创造的万物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而祂所创造的万物之中，特别就是人，他特别是想跟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人呢，是按住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今天呢，不能够很详细来到讲有关神的形象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到的，就是神的形象最核心的意义，就是指到神的爱。而这个就是神最核心的属性。而祈祷呢，就是跟神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作为基督徒，虽然我们明白祈祷的重要性，亦都渴望过一个踏实的祷告的生活，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的信徒都没有实践祷告的生活的。创办维珍学院的 Dr. James Houston 侯士廷博士就曾经这么说： 他说活在世上而没有祷告的话呢，终极来说就是不信神，结果就是失去最重要的人生价值。他的意思即是说，如果没有祈祷，我们的人生就是没有价值的了，不管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亦即是说，一个没有祈祷的基督徒，他还算不算是一个基督徒呢？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的问题，为什么培养一个好的祷告生命会是这么困难的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祈祷有些误解，而其中一个的误解呢，就是我们以为需要识多些、知多些，才开始祈祷，才开始祈祷的生活。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对基督教的认识我们需要多一些，我们才开始去祈祷。又或者呢，我们需要去搞清楚应该怎样去祈祷，我们才开始来到去祈祷。其实很多信了主的人迟迟未肯接受洗礼，他们的心态都是差不多的。他们呢，以为自己要做好一些，认识多一些，知多一些，或者呢，甚至无是做一个似样一些的基督徒才接受洗礼。同样，他们以为做好一些才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去祈祷。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是很普遍的。又或者有些的信徒，他们担心自己的祈祷的时候呢，会不会讲错话，祈祷的内容呢，会不会是不属灵，所以呢，就不敢参加祈祷会。他因为呢，怕讲错说话，又或者是祈错祷，那呢，就即是成为别人的笑柄。所以呢，就一直的来到拖延，一路呢，都没有开始去祈祷，又或者呢，没有去参加祈祷会。当我在维珍学院上 Dr. Eugene Peterson 这位毕德生教授的课程的时候，这位 Dr. Eugene Peterson 呢，他也都是一位非常出名的灵修神学家，他就是翻译英文圣经 Message 的那位的学者。但很可惜呢，几年前呢，他已经是被主接了回天家的了。讲返转头，当我喺神学院学习嘅时候，当我哋一班同学上佢嘅课嘅时候呢，就有同学问佢点样去学祈祷啊，咁样。佢就好简单咁样嚟到回答。佢话呢个星期五朝头早八点，你就嚟到个 prayer room 嗰度，即係个祷告室嗰度呢，同我一起嚟到祈祷啦。就係咁样。即是他的意思，即是说祈祷呢，是要透过实践来到去学习的。当然这样讲并不等于我们无需要明白祈祷背后的圣经基础。事实上我们是有需要去明白，也都有责任来到去明白。但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要明白了之后才开始祈祷。举一个例子，我们都不需要明白整架车的结构才开始去学揸车的，你都不需要明白气体流动学一些的机械工程才开始学揸车的。我们必须呢，就是一边学一边就是去开始揸车，终有一天呢，你就能够享受在公路奔驰的那种的乐趣。如果你要搞清楚那些机械工程，那些燃油发动机啊，那些刹车系统的运作啊，我想我们等到80岁都未懂得开车。当然如果你学识了怎样开车，再明白一架车辆的结构，它的机械的运作， 对你揸车嘅技术咧，一定系会有帮助。祷告亦都系咁样，系我哋一边学一边做嘅。当你最初学揸车嘅时候，或者咧会俾其他人觉得咧系好唔耐烦，因为咧你可能咧系阻塞交通。但系学祈祷咧，学习祈祷咧，其他人绝对唔会觉得唔耐烦嘅，除非佢咧根本就唔系一个基督徒。相反，旁边嘅人咧一定会系鼓励你、帮助你嘅。我哋嘅天父亦都系一样，佢一定唔会介意你，介意你祷告嘅时候咧系用词不当而唔耐烦嘅。一个父亲面对初生嘅婴孩，刚刚开始学讲嘢嘅时候，佢只会觉得开心，点会觉得唔耐烦嘅呢？相反，如果一个嘅 BB 仔从出世一路到佢三四岁，都仲未识得开声同爸爸妈妈讲说话，做爸爸妈妈嘅咧就一定系会担心嘅。刚刚提到呢位 Dr. Eugene Peterson 毕德生教授，佢就咁讲，佢话咧人嘅语言咧可以分为咧三大类嘅。当然佢嘅意思唔系指嗰啲嘅不同嘅民族、不同文化嘅嗰啲嘅语言，佢系指到咧系全人类嘅语言。嗱，佢就咁分嘅。佢咧就讲到第一种嘅语言咧，就系一种 relational 嘅，一种嘅 intimacy 嘅 language， 啊，即系咧关系性嘅亲密嘅语言。啊，当一个 BB 仔啱啱开始学讲嘢嘅时候咧，就系呢一种最亲密建立关系嘅语言啦。嗱，我哋知道 BB 仔发音又唔正啦，意思又讲得唔清楚啦，但系做父母嘅都听得到佢讲乜嘢噶。啊，调翻转头，嗰啲嘅做父母嘅对嗰啲嘅初生嘅 B B 仔讲嘅都系咁噶。嗱，我知道咧，你哋做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啊嗰啲咧，你一定知道我喺度讲紧咩嘅。嗱，你帮手凑孙。凑孙仔孙女的时候，你跟他们讲的都是讲这样的说话的。譬如说恩具恩具，喂他吃东西的时候呢就吃蚊蚊啦，这样。这些词汇呢就是指到这种的 relational 的 intimacy 的这些的 language。这些字呢在字典里面呢找不到的。虽然讲这些字呢是很简单的一些的字眼，但是呢它是充满着感情。其实说话的内容不是那么重要啊。重要的呢就是透过这种这样的沟通而去建立一种非常之深厚的感情。在交换那些声音的时候，就能够建立一种深入的信任感。这种的语言呢最经常出现的呢就是父母和那些的初生婴儿之间的这种这样的语言。又或者呢是那些拍紧拖啦、热恋紧的那些的男女朋友之间，他们最常用的呢就是这种这样的语言。第二种 Eugene Peterson 称之为的呢就是informational 的 language， 就是一种资讯性的语言。当我们进入学校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事物的时候，人和人沟通呢就是用这种的语言。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呢就是学这些这样的英文， This is a man, this is a pen, a man and a pen， 这样。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每日都学到一些新的事物，就要用 某啲嘅词汇嚟对代表所学到嘅嘢，然后咧又将所认识到嘅嘢、所学到嘅嘢咧联系起上嚟。嗱，呢一种咧就系所谓资讯性嘅语言。人同人之间传递消息同埋资讯，就系透过一种咁样嘅语言。嗱，我哋每日嘅工作，每日听到嘅、读到嘅嗰啲嘅新闻，其实都系呢种咁嘅语言。甚至乎我哋喺圣经里边学到嘅知识，然之后喺教会、喺团契、喺小组嘅里边嚟到去彼此沟通、彼此嘅分享，都系用呢种嘅语言。嗱，呢种嘅语言是可以帮你和其他的人去建立感情的，但是不过亦都可以只不过是停留在一个资讯性的层面的里面。就好像你听了一篇报道性的新闻一样，可以呢是完全没有关系、没有感情的。而第三种 Eugene Peterson称之为的就是一种叫做 motivational 的 language， 推动性的语言。这个呢语言呢就是讲了这种的语言之后，其实就是期望有些事情可以发生的。最容易明白的呢就是上司吩咐下属，你做不完这沓文件呢，今晚你就不用放工了。咁嗰个员工呢就一定呢硬住头皮呢要完成嗰啲嘅工作。又或者嗰个爸爸对个仔讲，嗱，你唔剪咗嗰啲嘅草呢，呢个星期呢就冇零用钱啦。咁样呢啲呢都系比较强硬性嘅一种推动性嘅语言。呢种语言呢喺啲威权统治嘅社会呢就比较普遍啦。比较多用这种这样的语言。但在我们西方比较民主的社会呢，其实都有很多的，只不过呢比较软性一点的一种的推动性的语言。比如说那些广告式的语言就是了。讲了之后呢吸引你去购买某些的商品，又或者呢去鼓励你、煽动你去投票支持某一个的政党。嗱，呢啲咧都係所謂 motivational 嘅 language 啦。講咗之後咧，係期望有啲嘢發生而達到佢自己嘅目的嘅。嗱，我想講嘅咧就係、是，或者係我跟隨阿 Eugene Peterson 所講嘅啦。佢講到嘅咧就係、是，當我哋發展咗第二種同埋第三種嘅語言嘅時候咧，即是那种所谓 informational 的 language 和这个 motivational 的 language 之后呢，第一种的原意呢，即是那种的 intimacy 的 relational 的 language 呢，就会慢慢慢慢消失了。当我们渐渐成长的时候，我们学了那些资讯性的语言、推动性的语言，人就会渐渐将那种建立关系的亲密性的语言渐渐的淡忘。祈祷也是一样，当我们学了那些推动性的语言，譬如说透过祈祷希望祈求神来去改变一些事物，包括病得医治、困难得到解决，或者是向神祈求得到某些的东西，这样咁用呢啲嘅推动性嘅言语嚟对祈祷，其实并唔完全系错误嘅。但错就系错在我哋淨系识得用呢种嘅资讯性嘅语言同埋推动性嘅语言，而忘记咗最重要嘅嗰种建立关系性嘅亲密嘅语言。祈祷其实最重要嘅就是第一种的语言，那种的关系性的亲密的语言。同时当我们学祈祷的时候，当我们在祈祷会那里听到 所有的人都是用一种这样的语言来对祈祷。我们就以为呢祈祷都是这样的了。更加即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听到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祈祷的时候呢口若悬河，讲的呢都是好像很熟灵的说话。那自己呢就不好意思开口祈祷了。这样的时候就反而成为了我们祷告的难阻。我们需要学的呢其实就是一个赤子之心的祷告。当然我们可以向父求的，但是我们更加需要的呢就是敞开我们自己，表露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无助。我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希望大家更加能够明白。在路加福音18:10-13有一段说话是这样记载的。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收税的人。那个法利赛人昂然站立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贪婪、不义、淫乱，更不像那个税君。我每星期禁食两次，又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但是那个收税的人呢，他是远远的站着，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只随着胸膛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那法利赛人的祷告所讲的呢，就是那种资讯性的语言。他讲的那些东西好像上帝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那样。而税吏所讲的呢，就正正是那种建立关系性的亲密性的语言。他说，可怜我这个罪人。就是这么简单，这么直接。跟着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就说了，我告诉你们，这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在上帝眼中的义人是那个收税的人，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上帝要把那至高的人降为卑微，却高举至今卑微的人。当然这个的比喻呢亦都是责备那些自以为义的那些的法利赛人。但同时间亦都给我们一个的提醒，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祷告。藉着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敞开，讲一种最亲密的关系性的语言，来到同神建立关系，而藉着祂，藉着神来到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知道我们软弱的，祂亦都是爱我们的那位的慈父，好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我和大家分享就来到这里。